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工作，有休息，是吧？但愿这个休息的日子，我们弟兄姊妹都在你的里面得以重新得力。主，今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在你的话语上受装备。说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主要在这个晚上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有丰丰满满的得着。主要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灵里的供应，主要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主要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指南。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主的时候，主啊，愿主的宝血在这里遮盖，主啊，愿主的灵在这里做启示翻译的工作，主啊，使我们能够再一次，主啊，在你面前能够被你所供应，主啊，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恳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阿
门。
门。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就进入到普通书信，或者说是叫做生活书信啊。那么这也是整卷全部圣经啊，几乎到了尾声的时候了。那么最后一卷呢，就是启示录啊。那么这普通书信里边呢，就包括着今天我们要讲的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啊，一共7卷，称为生活书信或者普通书信。那么上次我们用了几次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了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呢，它是给我们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来建立基础的一卷书啊。那么四福音啊，介绍了道成肉身、受难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因着他的受难啊，因着他的受苦，他成了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成了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教义书信呢，也叫保罗书信啊，就是建基在已经道成肉身、已经受难、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个信仰的基础。那么，当我们要进入到基督徒的灵程啊，就是属灵的这个路程的时候，进入到我们每一天的实际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一个为我们牺牲流血、为我们付出代价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一位天天可以与我们同行，对吧？在今天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不是说仅仅是一位曾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也不仅仅是一位将来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主，而是我们非常的需要今天我们能亲近，我们能够与我们同行，我们与他同行。今天我们能够祷告，他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是吧？我们需要这一位，现在活着的，与我们同在的主。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书啊，给我们介绍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中心的议题，就是因为这一位从死里复活升天啊。然后呢，这个 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啊，成为我们的中保啊，并且呢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这个赎罪祭啊，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要得连续，为要蒙恩惠，可以做我们随时帮助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了这一位今天啊在宝座上来托住我们，来为我们祷告啊，使我们呢能够在实际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依靠他。因此呢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因着这个条件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勇敢啊，因着信而产生的勇敢的心。那么这样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勇气、力量各方面啊，智慧等等的这一切的来源。那么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到哪里去求助，而且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这一位的神呢，他是时时刻刻啊，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因此有了这个基础啊，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啊，实际信仰生活当中那个关键的、重要的那个条件啊，那个信心的条件。有了这个以后呢，就出现了我们的生活书信啊，这个生活书信就是我们信了以后啊，我们应该结出信仰的果子。所以在今天我们给这个雅各书啊，给这个雅各书的主题就是信仰的果子。那么在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啊，他常常把这个信仰和信心混为一起了啊，总是把信仰和信心混在一起啊。这个是在文字上使用的一个问题吧，啊。所以雅各书里边原来的时候我们给他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信仰与行信心与行为啊，因为这里强调了这个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它是死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信心和行为啊，它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度啊，就不如信仰与果子之间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他说你要看一棵树啊，你看看它的果子啊，一棵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要，你有了信仰了，是吧？你要有这个信仰的结果，是吧？你生命改变了，你要有改变的表现，是吧？因此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么在罗马书里边呢，新约信仰书信里边啊，特别强调我们称义得救是因着信，而不在乎我们的行为。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得救称义的那个条件啊。那就是说什么能够使我们得救呢？不是我们修行才能使我们得救，因为得救是必须我们是完全的被称义啊，无罪，完全无罪才可能得救，有罪的人是不能得救的，是吧？那么这个完全无罪就人就做不到了，人只能做的相对的罪少一点啊，可是呢做不到完全无罪。因此呢得救就不是靠着我们人的 为的努力能够做到的，而是凭着信。其实这个信啊，就是指的信仰，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对吧？我们依靠他，投靠他，对吧？接纳他，对吧？凭着信心来跟从他，这是我们的信仰，是吧？是比信心更大的，因为信心呢，指的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对神的信心，对吧？信仰是指我们和神之间整体的那个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教义书信里边就强调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啊，因着信仰，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赦免我们的罪，因着这个而得救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那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在乎行为呢？因为我们的行为这个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是吧？所以既然是相对的，那么他不靠着行为的好你就得救了，是吧？这个量的改变是不能产生质的改变的，是吧？所以呢，既然量啊不能达到质的改变，那么量的多少就不起决定性作用了。那个关键呢，那里强调是这个。但是到了雅各书这里呢，等着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作为大祭司啊，成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也信了，我们就开始走这个信心的道路了，是吧？那么有了信心道路了，那如果我们信主的人，那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边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信对我们来说呢，是个假的，是个虚的，是吧？它是死的，就是说它不起作用的，是吧？它没发挥作用，没有发挥作用的信仰怎么能够拯救一个人呢？是吧？它本身它没起作用。那为什么没起作用？因为它没有果子嘛，没有见证嘛，是吧？这个信仰的果子也可以说是信仰的见证，是吧？所以你买了一个放的鞭炮，它不响，是吧？那它这个真的是个假的，反正它不响，是吧？所以说呢，如果信仰啊，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的这个信仰啊，它一定有它的见证在啊，有它的结果在，那才能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啊。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一个信了主的人啊，我们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思维方式，跟世人、跟我们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这样呢，就反过来验证啊，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是虚假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啊，这个雅各书啊，它是一个进入生活书信的第一卷书。那么它这卷书呢，和圣经一样啊，是用举例的方式啊，用举例的方式来让我们从实际的生活当中翻过来，来印证一下，来检查一下，我们信了主的人到底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根本就是一个徒有外表的啊，徒有其名的，是个挂名的，而没有真正的得着，对吧？所以这个各种生物啊，花有花的生命啊，草有草的生命，鸟有鸟的生命，鱼有鱼的生命啊。鸟它就不能像鱼一样生活在水里，是吧？这个如果这个蝌蚪已经变成青蛙了，他说他自己是青蛙，可是呢他还用鳃呼吸，那他肯定不是青蛙，是吧？这个如果他是青蛙了，他一定可以，他必须用肺呼吸了，是吧？ 所以如果是鸟的话，它一定不能生活在水里边，它不能在水底下生活了，它一定飞在天上了，是吧？所以是什么样的生命，它就有什么样的表现啊。这就是雅各书啊要叫我们从这卷书里边神要借着这个雅各啊来想表达。那么雅各书呢，它有留下作者的名字，是吧？抱歉啊，忘了把这个，忘了把手机关一下了。好，雅各书呢，它有留下作者的名字啊。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作者，这位雅各呢，他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啊，而是一般的传统上认为呢，这是耶稣的大弟弟雅各啊，也就是说初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耶稣的大弟弟雅各。这里说啊，这个写给散居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散居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啊，似乎呢，这是写给初期教会的，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或者说是用十二支派来代表基督徒啊，因为当时呢，基督徒受着双重的逼迫啊，一个是罗马啊，这个受到这个罗马帝国啊，他的政治上的逼迫，同时呢，也来自于犹太人啊，来自于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书信里边啊，这个说巴比伦啊，大概就暗指罗马啊。那么这里的十二支派呢，大概也就是指的基督徒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啊，以这个暗喻的方式啊来写出来。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具体的受书人啊，不像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啊，他是非常明确的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么这里呢，这个以作者的名字啊，他不是像这个保罗啊，他写给哥林多的信啊，就是说叫哥林多书啊，写给提摩太是以受书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保罗的书信呢比较多啊，所以用他自己的名字来作为命名呢是比较不方便的啊。那么整个新约里边呢，雅各书啊只有一卷他的书信，所以就以雅各的这个作者的名字啊来命名这封书信了。那么雅各书的大纲啊，雅各书的写作呢，非常的平铺直叙，似乎是一个劝勉集。那据说曾经啊，这个是不是雅各书要纳入新约的正典，教会产生过争议。因为他的一些的理论呢，似乎与这个保罗的书信呢里边的一些的思想有矛盾啊，比方说就是这个称义啊，因信心不在乎行为，而雅各说呢信心是非常在乎行为的啊，所以这两个看似是两个矛盾的其实是不矛盾的啊。所以现在之所以雅各书被纳入正典，弟兄姊妹，圣经里边所有的正典虽然是透过教会这个经过多方的讨论啊，最后决定来收纳这个新约二十七卷书为圣经正典啊。但是呢，真正感动和最后做决定的不是教会，是圣灵。所以圣灵 透过教会来做的这个决定啊，所以这二十七卷书是被圣灵感动而写，同时呢也是被圣灵引导而收纳为正典。那么在二十七卷书之外还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呢？我们相信有啊，就像我们说保罗写的书信里边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书信没有放在圣经里，可是那些之所以不列为正典，这个不是正典的内容呢，一方面可能它与其他的这个内容已经雷同了，没必要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里面的东西不具有普世性啊，不代表普世性，那么这个就是写给当时教会的，与当时的教会是有作用的，但是它没有普世性的价值啊，所以呢就没有被收纳到正典里边来。凡是没有被收纳到教会这个二十七卷书啊的正典里面的，那我们就不把它当作我们信仰的权威。那么既然是收纳到这个二十七卷书里边啊，圣经的正典是这样收纳的，那么我们就信这是神自己的灵最后呢产生的这个决定啊。那么这些呢都成为我们信仰的这个最终的依据。所以我们把雅各书呢大概简单的啊一共五章经文啊，前边呢一到两章，二章第二章啊就是信仰与它的果子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啊。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信仰果子的举例啊，它就是列举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其实呢在第一个大段落里边它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彼此的关联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关乎我们信仰与其见证之间的关系的举例。好，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啊把这个雅各书呢他的写作啊，他在圣经里边的位置，他要表达意思跟弟兄姊妹讲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雅各书的经文，雅各书的内容啊。稍微等一下啊，我把它打到雅各书。好，因为呢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啊内容呢比较多，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基本上就采取了满堂灌的方式。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话啊，随时举手，随时可以说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想问一个，
哎，
试炼和试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试炼和试探有什么区别呢？啊，
嗯，
其实在原文里边几乎是没有区别的，是吧？这只能说明咱们的文字的有限性，但是在中文里边呢，他把它翻译成了两个不同的字，其实呢，就是从它的目的的不同，这个试炼。是为了这个明显嘛，就为了锻炼我们，
对
啊，所以呢把它翻译成试炼啊。
嗯，
那么试探呢似乎是要引导我们，因为它有一个探字是吧，
嗯，
就是试试看啊，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弄倒啊。
嗯嗯，
虽然这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试字，但是由于它的目的不同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了不同的字。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它指的是一回事儿。啊，它指的是一回事儿。这个试炼的同时，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试探。
嗯，
是吧？再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所以这个呢，通常在原文里边它是一个字。比方说撒旦魔鬼来试探耶稣，对吧？
嗯。
比方说他说你从圣殿里跳下去吧，这个对耶稣是个试探。那么从撒旦的角度来说是试探，但是从上帝给允许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从上帝的角度说，他就是个试炼。所以你通过这个试探以后，忍受这个试炼这个试探以后，你的生命就成熟。如果你失败了，那么它就变成试探。
嗯，
所以这个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好，知道，
好。这个雅各书一开始啊，作者很明显说明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原文就是奴隶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神和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么这个奴隶这个字呢，这个仆人啊，对于咱们今天的人来说，在这个语言环境里边呢，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仆人啊。在今天我们会不会想到仆人啊，就好像一个小时工啊，家里边打工的人。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奴仆这个家奴，它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啊，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那么在后来的文化当中呢，对于奴隶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不一定啊，所以咱们今天呢，在清朝的时候啊，我们一想到清朝那些人说这个叫什么人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奴才在啊。这个奴才呢，在咱们今天听起来是一个很负面的字，对吧？但是当时不是的，对吧？这个奴，特别是奴才啊，就是奴隶里边有才分的那一个部分才叫奴才啊。所以这个奴才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某一些人来说呢，其实不完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么当这些圣经的作者们啊，包括这个很多啊，这个圣经作者都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就好像是一个家奴，是吧？那么家奴呢，他没有自主权，他完全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这个当这个家奴啊，他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表他的主人。啊，这个比方说啊，这个有谁家的人啊，到你家来敲敲门啊，说某某人啊，我是谁谁谁家的家奴啊，我来家主吩咐我来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那么他呢，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家里边啊，这个家主的一个完全的代表，一个使者。这个和一个雇佣的仆人他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体会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奴啊，这个奴仆雅各啊，他用这个身份啊，然后请散居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啊。好，一开头开宗明义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话，直接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一读到这一句话啊，咱们说圣经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许这是圣灵的感动的方式啊，或者说这是当时写作的一个特征。那就是说，在一篇文章或者一封信的一开头的这句话，或者第一段话，它就是 整卷书信的核心，整卷书信的主题。后边呢就要为这一句话或者这一段话来展开论述。那么丁子梅从这个第二节这一句话里边，其实这句话的本身呢，它是一个态度，对吧？啊，都当以为大喜乐啊，都当以为大喜乐。那么这是一个态度问题。然后弟兄们是指的是谁啊？是指的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得蒙重生，从圣灵里边得蒙重生，有新生命的这些属神属基督的这些人，所以被称为弟兄们啊，或者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弟兄姊妹们，是吧？然后呢就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那么这个百般的试炼就不是一样的试炼，是各种各样的试炼。我们说基督徒他的一生是由两个过程来组成的啊，从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啊，我们是由两个过程所组成，而这两个过程呢是同时发生的。哪两个过程呢？一个就是在像是在十字架上要渐渐死去的过程。所以基督徒里边一定有这个自我死去的这个见证。如果没有自我的死去，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基督徒人生的道路里面。因为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要得着生命的人怎么样呢？就必然丧掉生命，这是必须的啊。没有可能这个就是说保全啊我们的旧生命啊，我们还能得着新生命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旧的生命是必须死去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叫做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死的地位上，渐渐死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叫背十字架，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过程就是重生以后，生命渐渐长大的过程。所以一个是渐渐死去的过程，一个是渐渐长大的过程。这个渐渐死去的过程呢，它必须是先在一个死的位分上啊，就是说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去了啊，还不是说是一个假设钉在十字架上，对吧？他是已经在十字架上，是必然要死掉的，只不过还没有立刻死，他有一个过程，对吧？所以论地位他是死的，但是论他是不是死啊，他还在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钉十字架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了六个小时，对吧？所以他不像砍头咔嚓就没了，对吧？他是一个渐渐死去的过程。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儿，然后呢这个生命要渐渐的长大。所以呢旧生命渐渐的死去，新生命渐渐的成熟，这两个过程都是在百般试炼当中发生的。所以这百般试炼呢，刚才啊倪弟兄问到了啊，对于这个死去，对于成熟，好的，那就是试炼我们，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试炼，然后把这个渣子要炼出去，那么使里边的宝贵的就更加纯净。那么作为试探呢，如果在这个里面撒旦魔鬼是要试探我们，勾引我们， 然后说我们不被上帝是不被恶试探的啊，因为他里边没有被试探的地方，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被试探是因为我们里边还有犯罪的东西啊，还有私欲在里头，还有能够被撒旦魔鬼勾得住的软弱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呢，我们可能还会失败，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啊，这个天色常蓝，啊，这个，没有患难，没有痛苦，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必然要落在百般试炼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也必须经过的。那么这里边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态度啊，就是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那我们是以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为大喜乐。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这个讲到主耶稣在前边啊，讲到了主耶稣大祭司啊，他一次永远有效的祭物，然后呢他是我们的中保，那么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因此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那么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啊，就讲了许多信心的例证啊，在旧约里边这些大有信心的人，然后呢就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见证人啊，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放下啊这个各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其实这个呢就是解脱啊，把它抛弃掉，然后呢让我们奔前面的道路。接下来就说了这个我们一切神收纳的儿女，他必管教。那其实这个管教啊，就跟试炼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呢也讲了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所说的呢，其实大概不同的说法指的都是同一个观念啊，同一个过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个暂时忧，彼得就说了我们暂时忧愁啊，但这里又说要喜乐。其实我们的忧愁呢是我们实际的感受，但是我们要以为喜乐呢是我们要面对他，我们内心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叫做 SRQ 啊，就是属灵资源的商啊，灵，有人叫做灵商啊，属灵资源这个 spiritual resources quotient 啊 quotient， 那就是说我们对于属灵资源这个使用的能力，是吧？那么这个落在百般试炼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的这样的人，是表示他灵商很高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落在试炼中，我们就发怨言，我们就忧愁，我们就愁苦，我们就萎缩啊，这个我们就挫败，那就坏了。那种态度的人叫做朽木不可雕也，是吧？所以呢你没法给他操练他的生命了，一操练他就完了，是吧？一练他就坏了，是吧？练到最后里边没实际的东西，是吧？这就坏了，是吧？所以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忍耐。那么这个就跟保罗啊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患难生忍耐 啊一样。那么这里呢，我说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这个地方不要翻译成信心啊，翻译成信仰啊，信仰，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经过了这一些操练，经过了这一些患难打击啊，这个就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那种牢固的信仰关系啊。所以这个忍耐它指的是一种承受力啊，就打不垮摔不烂了，这个信仰就变得结实了啊。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更加的牢固了，是指的这个意思。然后在这里说呢，忍耐也当成功啊，这个成功啊翻译的也很奇怪啊，怎么叫忍耐也当成功呢？是指的我们的忍耐性啊要完成，要完全啊，它是必须要完全的，在各个方面经过操练，它不是只是一个方面的啊，是指的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啊，全备的完全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成全完备了啊，指的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健全的啊，不仅仅是大头小胳膊的啊，而是一个完整的啊，毫无缺欠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属灵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啊总论，也就是说整卷新约圣经啊写完了这个希伯来书以后啊，进入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那么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可以说是一个整后边的这七卷啊这个生活书信的一个钥匙啊，或者是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没有立刻被提到天国去，而是还要在地上经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一个就是救我死去，一个就是重生的生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百般的试炼。那么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啊，要怀着喜乐的心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啊，彼得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这个暂时忧愁啊，这个暂时忧愁就是说我们这个试炼是痛苦的啊，试炼是痛苦的。希伯来书里边也说我们当时不觉得这个喜乐，而是愁苦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它啊，经过了它以后，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完全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百般试炼呢？就是因为要成全完备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是百般的雕琢啊，是吧？是各个方面的操练。那么神怎么操练我们呢？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好像我们读圣经啊是一个知识的学习，而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雕琢。比方说神要操练我们的性格啊，那么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啊放上各种各样使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那么这些人呢就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炼我们啊，来操练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边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哎呀真糟糕，怎么生活当中是这么难呢？怎么这么麻烦呢？对吧？咱别忘了啊，神所爱的人神才会给他这些麻烦，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的一生啊是不是很麻烦，对吧？那些攻击他的人真的像苍蝇一样跟着他，对吧？这个对吧，他到哪里去这里就盯着，对吧？所以无穷无尽的烦恼啊， 在人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他的生活讲的是太痛苦了啊！所以神让这个保罗休息，是让他到监狱里边去休息的啊。那为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操练啊，使使徒保罗这个人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到了最后，使徒保罗他就说了，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这个呢，是神操练他一生，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了见证啊。所谓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就好像你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啊，最后给你一个满分的荣誉啊，那是公平的啊，是公义的啊，得着最后得着荣耀和称赞啊，因为生命经过操练以后已经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了。那么到底怎么成全完备啊？到底怎么毫无缺陷？这不是我们说了算，是那一位操练我们的主。那我们在这里边呢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与主配合。那么要以为大喜乐啊，知道哎呀，这个这里边有大餐吃了，对吧？啊，虽然是暂时是苦的，可是呢那个带来的效果是更大的。所谓的咱们摄影所说的严师出高徒，是吧？那么老师要给我们更加严格的训练了，那是在我们身上是更大的投资，那在我们身上是有更大的盼望，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有喜，大喜乐。好，弟兄姊妹，对于这段，对于这个啊，为什么咱们在一开始这几句话，有人说咱们好像虎头蛇尾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头啊，他这几句话我们了解了以后，后边的就比较容易了。是吧？因为后边呢都是为这个东西来论述的，啊，所以下边所说的啊，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当求啊。所以这里边我们要为什么说要缺少智慧呢？啊，就是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要问、祷告啊，求神使我们明白。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与神配合。而且在这个这个求的过程里边啊，也就是说与主来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这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啊，这不是凭着信心求，是凭着信仰求，是凭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吧？我们一心一意的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啊，凭着这个关系，你不要三心二意，是吧？三心二意，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啊，所以说心怀二意的人啊，在他所行的事情上都没定见啊，他划来划去的啊，那个不行，咱们是一心一意的这个来跟随的。那么卑微的弟兄升高啊，就该喜乐，这是指的我们生命的成熟啊，一个这个他这里说没有说贫穷的人富足，是吧？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啊，指的我们生命，因为他降卑自己啊，神使他升高的，我们就喜乐了。然后富足的人是指的物质上的富足，降卑也该如此。人要失去旧我啊，才能得着新我啊。所以地上的这些东西啊，地上的富足，那都算不得什么的，都要你不现在不失去，早晚要失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咱们讲到了啊，就是两个啊，这个卑微弟兄升高是指的我们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要荣耀，要壮大，是吧？富足的降卑啊，是指的我们旧我那个原来以为很富有的那个我啊，那个我慢慢的这个降卑了啊，萎缩了，那是一件好事啊，都要以为喜乐啊，这个双向的问题哈。好，然后忍耐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啊，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啊，你看这里经过试探、试验、试炼，其实呢都指的同样一件事啊。就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要忍受的啊。那么这个忍受啊，弟兄姊妹不要把它理解为逆来顺受的那种忍受啊。咱们说基督徒的忍耐啊是一种动性的啊，是承受这种的苦难。 我说动性的忍受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啊，他在经过操练的这个痛苦，那个忍住啊，坚持下去。那么他不是逆来顺受真倒霉啊，在那等着苦就苦吧啊，不是这个，而是积极的努力，我咬牙坚持下去啊，是一个动性的、主动的那种忍受啊，这个各种的试炼啊，百般试炼，这样的人有福啊，是吧？因为他经过了这些以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也是蒙主所爱的啊。然后这里说了，人被试探的时候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啊。所以这下边说，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这个不过是神许可的，那是人撒旦魔鬼在我们中间来试探我们，诱惑我们的。那我们被试探了呢，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里边啊，这个私欲牵引了啊，产生了跟试探的跟引诱我们的东西发生了关系啊。这里说私欲去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做吧做成了，罪去长成啊，心里边有了恶念啊，就私欲怀胎了，就开始付出行动，这个行动已经做成了，那就死定了，是吧？所以这里这是指的我们人被试探啊失败的那个情况啊，但是神是试炼我们，神不是让我们失败，神是让我们得胜啊。好，所以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对吧？那么他用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啊，叫我们在他的万物当中做出熟的果子。好，这个下边就说了啊，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因为怒气不能承受神的意啊，这个那么这句话呢，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个话指的什么意思呢啊，是指的我们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培的道啊，这是我们对于听道的一个态度啊。那为什么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因为神的道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舒适感觉，是吧？因为神的道要指出我们的缺点，指出我们的错误，要引我们归正。而人啊，这个忠言逆耳，是吧？这个我们就不爱听这些说我们不好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反感啊，就会反感。所以在这里说呢，你要好好的听啊，先别反感，慢慢的说，就是你先别反感，是吧？慢慢的动怒，你先别觉得不舒服，是吧？因为你发怒，你用怒气，你也做不到神要你做到的事儿，是吧？所以这里边说呢，你要脱去一切这个污秽和盈余的邪恶。那这里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就是指的我们抗拒神的真理啊，这个悖逆神的那些私欲，那些啊不好的情绪啊。然后那存着温柔的心呢，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啊，就是那个活的栽种啊，这个像种子一样的啊，它能长大结果的那个有这样的道，就是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这里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是指的当我们来领受神道的时候呢，你先别反感，对吧？先别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怎么回事啊，要慢慢的思想，慢慢的存着温柔的心去接受，对吧？下边说呢，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啊，就自己欺哄自己，对吧？这个是很糟糕的。我们知道了某些东西，我们就以为我们信了，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貌，看见了走后所以就忘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哎呀，学习的时候，听的时候，哎呀，我们感觉到挺扎心啊。就像礼拜天咱们听个道，当时很感动，一离开教会啥都没了， 啊，那在那里听道的时候，就哎呀，自己真是有罪啊，这里也不好啊，那里也应该改啊，哎，挺感动啊。完了以后呢，回头没了啊，一走开忘了，是吧？所以下边说呢，唯有详细的查看那全备神自由之律法的这个，并且常常如此啊，也就是说，这个就像诗篇第一篇说的啊，这个我们昼夜思想啊，然后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应用，而且它是全备的使人得以自由的律法，对吧？什么叫自由啊？自由是约束出来的，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所以在神的律法里边，习惯于被神的法则来约束的人，他就得到自由了，并且时常如此的，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这个律神的法则啊，这里翻成律法，神的法则来做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的生命就操练了，就成熟了，就进入到自由王国里边啊，然后呢我们就成为得福蒙福之人啊。那么接下来呢，雅各的写作很有意思啊，他就这里提到了关于勒住舌头的问题啊，他后边呢又展开更多的关于说话这方面的操练啊。其实呢，这个勒住舌头也就是勒住心啊，因为舌头本身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说话是内心思想的表达，对吧？所以说，若有人要以为自己是虔诚的，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欺哄自己的心了，这人虔诚是虚的。勒住舌头实际上就是约束你的心啊，管理我们口中的话，不要随便乱说，就表示管理我们的思想，是吧？别管理我们的内心，因为话是很有力量的啊。然后呢，这里说了啊，这个在我们的神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对于一种卑微生命的关怀啊，对于卑微生命的关怀，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啊，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啊，这个表达。我们快快走啊。下边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奉我们主荣耀的这个信奉我们荣耀的主啊，便不可以外貌待人啊。这个下边举例了，这是举例子啊。前面不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虔诚看待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吗？弟兄姊妹要知道，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章节的啊，这是接着上一这个前面的话就是说的啊，这个孤儿寡妇啊，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啊，我们是这个看见一个穿的很有地位的、很豪华的人进来了，就说你坐在好位上，然后对那个穷人说你坐在这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面啊，这岂不是偏心待人，以恶意断定人呢？啊，所以下边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啊，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界上的穷人啊，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啊，我们啊，就你们反倒羞辱穷人、贫穷人啊。那个富足的人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吗？不是亵渎你们所信奉的这个尊名吗？啊，所以下边就说呢，整个的律法其实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了啊，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在实际生活见证当中的一个举例啊。这个我们既然是爱人如己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信仰了。那么实际的表现，我们却是用外表来看人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就不是爱人如己，是吧？那么这里呢，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的啊，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是吧？ 这个任意因为下面说呢，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呢，成全完备啊，你不可以只是偏废这里啊。所以原来不奸淫的就是也说不杀人啊，虽然不奸人却杀人也是犯律法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啊，不能只遵守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个方面，是吧？所以你们既然按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啊，所以就当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啊，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哈。这个，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标准啊。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必受，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着审判夸胜的，所以我们既是因着怜悯而得救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活出一颗带有怜悯之心啊的见证。下边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有信仰却没有果子啊，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他的，对吧？这个下边就举了个例子了，这里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特别关注做这个慈善事业，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作为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若有弟兄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人说，哎呀，平平安的去吧，吃的饱，穿的暖，却不给他用的，也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没有行为的，没有行动的，那话是虚的，他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说的这个话，他就吃饱了，穿暖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那真正你愿意叫他吃得饱穿得暖，那你得必把衣服和食物给他，是吧？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仰而没有见证，这信仰实际上是没用的，是吧？所以说呢，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举例啊，这个第21节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这里边的行为啊，这里边的行为啊，是什么行为呢？你发现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那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信仰的见证，是吧？所以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了，这算什么行为啊？是吧？在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杀儿子的父亲，这是好行为吗？但是这里说，这是一个信的结果，因为这是神让他做的。当然他没杀，对吧？神是试验他，看看他对神的信仰如何，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到的，这里所说的信和行为的果子，是指的我们信仰的带出来的见证啊。所以这里边呢，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真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必然有果子，啊，必然有外在的见证，就像是这个灯啊，通电了，它必然要亮，是吧？它是同时进行的，对吧？这不亮怎么能证明它是个有电通过的好用的灯泡呢？是吧？所以呢，这里说信啊，信仰要透过行为才成全了，啊，透过他的见证才能印证他的信仰是真的，啊，就如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啊，也得称为神的朋友。那么下边呢，又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说啊，24节这里还说一句话啊，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单因着信，啊，其实呢，不是因着行为。而是因着他的见证来证实他里边的信，啊，正像神称亚伯为义，啊，是指着他的献祭所表现出来的见证，证明了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吧？那么这里呢说妓女喇合，啊，他真的信了神吗？他就接待了探子，啊，然后他就打发他从别的路回去了。他冒死接待这个以色列的使者，这是表示他对以色列之神的信仰的接纳，他放弃了自己原来在耶利哥的时候那所拜的那些可憎的偶像，对吧？所以这里边喇合啊所说的 这个信的行为呢，你看不是说的，你看喇合以来以前是个妓女啊，现在她从良了，不是讲的这个啊，而是讲她接待这个使者，是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啊？是她信了神，她对神的信，她而表达出来的那个见证啊，所以呢，她就得了一样啊，因为她这样的行动被神算为义啊，身体没灵魂是死的，那么信仰没有见证也是死的。这个信息没有行为呢，咱们就可以把它解释为这个信仰若没有见证也是死的。好，弟兄姊妹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把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啊先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总论了。那么接下来三四五那三章经文呢，都是一些具体的举例。那么在这两章里边呢，就特别提出来信仰与他的见证、他的果子啊之间的关系。好，关于雅各书他的总的一个介绍啊，然后我们进入到具体的经文呢，我们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跟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先介绍一下，略略的走过啊，这个概览一下。这个呢就是咱们进入行为啊，这个信心的历程啊，进入信心的历程，有了复活在宝座上的基督，我们有了信仰的根基，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生命操练的过程。那么在操练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在百般喜这个试炼中啊，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知道神要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里边要被操练成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我们把神的道付诸行动的一个过程，也是致死老我、新我成长的过程。好，时间关系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关于雅各书，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弟兄姊妹，正像圣经所说的啊，但愿咱们是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听道是为了行道，听道不是目的，行道才是目的，是吧？真正的自由，所以律法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死守的，是吧？它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生命，是吧？所以真正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不是放纵出来的。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法则来这个规范我们的思想，来规范我们的行动，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更新了。那么致死我们的旧我，不要听世界的，不要听旧我情欲的东西，要听神的话。这样呢，这两个事情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同时发生了啊，那就是旧我的死去，新我的长大。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其实啊，我们看到啊，雅各书它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尤其是我们如果参考原文啊来学习雅各书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里边有更多更丰富它的信息给我们啊。对，比方说啊，这个我们的信仰啊，经过了试验之后啊，这个就生忍耐啊。这个忍耐呢，在原文里边它的意思就是坚定、持久、耐心、毅力和有把握的期盼，是吧？所以我们去查一查原文字典，然后看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会，哎呀，更加好像豁然开朗。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学习希腊文我们才能参考原文。其实现在我们手机里边这个就是原文词典啊，打开这个查原文，你就看看这个成全完备都什么意思，就对会对我们了解圣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这些工具书啊，真好使啊，非常好用。所以但愿弟兄姊妹能够使用这些资源啊，这个在我们了解神的话语上呢，能够更加的准确。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祷告吗？我们还是请倪弟兄好吗？
好的，
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予我们在生活中，在信主以后的生活中，有雅各书的语言来教导我们，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中，必须不但要有信，而且还要有信从。有了信仰，要有结出信仰的果子，就也就是是否有重生的生命，这一切都是我们必备的一些功课。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未信主的时候表现，和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否有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天父，你也给我们说了，我们中间如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神来帮助，神必赐给我们。因为他说了，你信得着了必得着，我们不能疑惑。如有疑惑的人，心怀二意人，他在一切行事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神的道也不会向他显现。所以今天我们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回去以后要好好的在雅各书再好好的回味，从中吸取更多的灵里面的生活，灵里面的一些营养。今天马上我们的查经也将立起，愿主的恩典和大家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献给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